接班人被责，小学生因老师开车指压丧命。朝鲜在逢中国的边境处砌筑起惊人的高墙。印太经济框架十四国达成构建协议，地方债告急，武汉财政局向259家公司催债。美国剔除不符合资格者，数十万人失去 Medicaid 资格。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28日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艺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27日，南昌市多所幼儿园在进行庆六一文艺演出彩排的时候突然发生事故，导致9名幼儿受伤。近日武汉汉阳区宏桥小学内发生一宗交通事故，一名小学生被老师开车剪责，送医院抢救之后死亡。视频显示，文艺演出彩排的时候，当细路哥刚唱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句的时候，舞台背景显示屏幕突然倒塌，当场砸倒9名细路哥。有网友吐槽说，讲好盛世中国笑话271，神州处处豆腐渣，不幸砸中接班人。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接班人是不是挺好做的，共产脱权不是闹着玩的，你首先要刚砸。冷山时评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的不祥之兆，但是有人认为这个不是豆腐渣，而是用错了场景。这种超薄 LED 屏幕通常是做室内挂壁的，做露天落地屏，风一吹就倒。另外有网友说，国内的安全意识和安全保护非常糟糕，各种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但国内的人就没感觉，通通看成是偶发事件。我在美国，虽然工作和工程安全无关，但是居然都要通过安全意识考试。这件事是否被追查出责任人还不得而知，但一名一年级的小学生被老师开车剪死，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根据汉阳教育微信公告号25日发布情况的通报说，宏桥小学教师刘某在校内驾车将该校学生谭某撞伤，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刘某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涉事学校校长和分管副校长被免职。根据细路哥的妈妈叙述，下午2点左右接到班主任电话，说细路哥被车撞倒，赶到医院之后被告知抢救无效死亡，质疑老师是否有酒驾情节，不是为什么会在学校里面撞到人。校方工作人员介绍，当日这名老师正常在学校上课，没有饮酒的情况。按照安排，这名老师下午外出参加一个培训活动，他从地下车库将车开到校门口10多米处的位置停下，等另外一名老师同行。当时这名小哥跑到车前边踎低落嚟，不知道是不是在绑鞋带，要是做什么，然后车就启动，可能因为盲区的原因，老师开车剪责到小哥，阻塞两个车轮，剪责过之后车就停低。学校负责人介绍，这名男教师20多岁，刚入职3到4年的语文老师，校方为这个感到痛惜，将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在24日，小老哥的妈妈向记者介绍，事发的时候小老哥遭到2次剪压，第一次撞到小老哥之后拖行了5米，但是司机并没有落车检查，跟着又向前开，小老哥右边面上的组织全部磨到没了，头上有3个包，后脑损一直在流血，平常连破皮都会喊的小老哥要几痛几磨了呢？心有余悸的家长不免对学校和老师的管理和驾驶行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舆论认为学校和老师都有责任，开脱不到，但是有网友指出，一个意外会不会导致更郁闷甚至到更可怕的连锁反应呢？之前已经有不同的媒体陆续报道，因为怕小哥在学校里面碰到撞到，嬉笑推撞，互相地撞到，学校就不允许小哥在休息时间去操场玩，这样的不准动，是不是草木皆兵，因噎废食？或者学校担心因为小哥玩耍的时候受了一些小伤，被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家长投诉抗议，可能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于是学校干脆一刀切， 为了安全，让小佬哥尽量保持原地自闭的状况。有人质疑学生从单杠上跌下来，擦破了皮就将单杠擦了，学生校外活动的时候溜冰，膝盖碰到地出血，就将溜冰鞋抌了，学生在校园里面被车撞到，方圆千百里禁止车辆出入，安全就是安全，漫烂天真轻松自由的感觉也都没了。各位观众，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讲讲你对这件事件的看法啦。对于朝鲜的人来讲，该国的北部边境长期以来提供了难得获取外部信息、贸易机会的机会，也都是那些寻求逃离的人最佳的选择。但是随着2020年大流行疫情席卷全球，金正恩封锁了和中国的边境，切断走私者和叛徒者的路线。路透社在27号的报道说，平壤新建或者是升级了数百公里的边境围栏、围墙和哨所。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只有67名叛徒者抵达韩国，而2019年是1047人。这个数字甚至到在疫情前就一直在下降，部分原因是中国的限制更加严格，而中国是脱北者的首选途径。脱北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在中国参与走私货物或者是人员跨境的消息人士说，新的安全措施扼杀了弱势群体的经济生命线，关闭了逃离专制国家的途径，并进一步限制了朝鲜人获取外部信息的途径。一名在中国边境工作的叛徒者告诉路透社，安全摄像头已经是地形放置，并安置了多层围墙，包括带刺的铁丝网和电子围栏。他的描述和卫星图像可见的特征，以及他从中方拍摄并与路透社分享的照片的视频相符。这名叛徒者说，走私者有时可以离开朝鲜，但你几乎不可能再回来，导致很多人在中国等待，已经在朝鲜一则部署了额外的专业边防部队作为警卫。根据中共当局在2020年发布的警告居民风险的官方通知，朝鲜还命令边防人员射杀任何试图越境的人。人权组织表示，开枪的命令仍然有效。路透社说，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独立调查员伊丽莎·萨尔蒙3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多达 80% 的朝鲜人依赖一个非正式的市场购买日常必需品，但是这些市场的活动已经大幅减少，边境关闭令到弱势群体濒临崩溃。根据国际专家说，近几个月来，朝鲜的粮食短缺情况有所恶化，部分原因是边境关闭。在27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印太经济架构14国的贸易部长已经基本完成一项令到供应链更具弹性而且更安全的协议谈判。路透社报道说，雷蒙多在印太经济架构 IPEF 贸易部长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全球首见的这项协议呼吁各国成立委员会负责协调供应链活动，并设立危机应对网络，以向 IPEF 国家发出供应链中断的早期预警。该协议将为 IPEF 国家提供紧急沟通渠道，以在供应链中断期间寻求支持，在危机期间更紧密地协调，最终更加快速地恢复供应。雷蒙多指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半导体短缺导致美国汽车生产停顿，数以千计的工人无事可做。他说，我渴望在疫情期间拥有这样的危机应对网络，它绝对会帮助我们确保美国的就业机会，并让供应链持续运转。由美国商务部主导的供应链协议是 IPEF 一年来首个具体成果，但是供应链问题只是 IPEF 的四大议题之一。商务部表示，供应链协议还包括成立个新的劳工权利咨询委员会，主要是提高供应链中劳动标准。委员会将会由政府、劳工和雇主代表组成。 在26号，武汉市财政局和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武汉的长江日报上十分罕见地发布债务催缴联合公告，要求259家企业和单位偿还截至2018年尚未还清的欠款。根据武汉财政局和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在长江日报第十版刊登的整版催债公告，在259家企业和单位中，欠款最低的只欠10,000多元人民币，而欠款最多的武汉东风轻型汽车公司欠款本金高达2354万，这些企业和单位合计欠款总额达到3亿元。特别令人注意的是，武汉财政局辖下的多个区财政局居然亦都成为榜上有名的老赖。其中欠款最多的是江夏区财政局，欠款总额是1252万元。欠款最少的是汉南区财政局，欠款总额是50万元。武汉市财政局表示，该局以及长江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已经通过邮寄送达的方式向债务人进行欠款催收，但是债务人和他的相关担保人均没有向武汉市财政局履行相关债务。希望公告所列出的债务人和相应的担保人以及债务人和担保人的继承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履行相关法定的偿债义务。这次和武汉市财政局联合发布催债公告的长江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是武汉金融控股集团出资设立，是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企业。这次的武汉市发放的历史财政借款全部委托该公司处置。中国地方当局亦都因为深陷债务危机而困扰不已，除了历时3年的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耗尽了地方财政，房地产行业萎靡不振，不单止让很多房地产巨头濒临违约倒债和破产的边缘，而且让地方政府的税收大为缩水，公司借钱不还或者是还不起，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新常态。全美多个州从4月开始审查面向低收入受助人的续期资格，并剔除不符合资格者。到现在为止，已经有数十万人失去了 Medicaid。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早期资料显示，很多人是由于各种程序上的原因，诸如 Medicaid 计划的受助人没按时交回证明各自参保资格的文件，或者是受助人失联不知下落。那些已经被剔除在 Medicaid 计划外的人当中，不少是细路哥。不少州最近几个星期陆续公布失去 Medicaid 的具体人数和失去参保资格原因方面的资料，这样让人首次看到了这些最贫困和最弱势民众所遭受的打击。到现在为止，全美至少有19个州开始剔除不符合资格的人，失去了 Medicaid 的准确数字尚不得而知。联邦卫生部 HHS 之前曾经预测会有1500万人因此失去 Medicaid。 在阿肯色州3月底的时候，加入 Medicaid 计划的人数超过110万，超过该州居民总数的1/3。在4月份开始审查并剔除不符合资格的人，该州大约有7.3万人失去 Medicaid， 包括大约2.7万人年龄在17岁或者是17岁以下的儿童。该州那些失去 Medicaid 的人当中，大多数亦都是由于程序上的原因。印第安纳州4月份有大约5.3万人失去了 Medicaid， 其中将近有 90% 亦都是因为程序上的原因。佛州就有将近25万人失去了 Medicaid， 大多数亦都是归咎于这种的原因。一些失去 Medicaid 的民众预计将会透过各自的雇主获得医疗保险，其他人可能会转到可负担医保法案的保健市场，报名加入私人保险，而且其中很多人将有资格加入各种的无保费的医保计划。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